我们过新年是不是讲一些祝福的话呢？能不能够告诉我几句？新年蒙福，还有呢？恭喜发财，还有呢？喜乐平安，万事如意，还有什么？福杯满溢又健康，通通都是好东西，对吧？有一句话。如果应验的话，这个世界会大乱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好话，但是世界会大乱。心想事成，如果每个人都心想事成的话，你想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？因为我们所想的好东西啊，有时候不一定是好的，是很可怕的。我想问所有的父母，当你生孩子、养孩子的时候，你希望他将来成什么？啊？成龙成凤，对呀，成龙又成凤，这个是种我们希望孩子将来会成龙成凤。但是你知道，如果你的孩子都是成龙成凤的话，那其他的孩子会变成什么呢？猫呀，狗呀，因为你龙凤就是最高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其他的呢？其他的又怎么样？如果你的孩子是成龙成凤，那我的孩子那成什么？小兄弟姐妹，有一些的观念呢，我们真的是要改变的。上个礼拜我们还谈到，保罗劝我们什么呢？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行是理所当然的。然后呢，你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，心意要更新而变化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谈一样东西，我们这个心意必须要变的，因为如果不变的话呢，我们没办法进入上帝的那个荣耀、上帝的祝福当中的耶稣呢，却期待我们成为别人的仆人。这个是跟我们当父母亲刚刚相反的一个意念。你会养你的孩子，养儿育女，有一天要成为别人的仆人吗？你愿意吗？没有人愿意的，没有人愿意。但是耶稣却要求相信他的人、跟随他的人，却要做别人的仆人。这个是真的是。可以说是，颠覆我们一直所有的那种思想。我们都希望孩子成龙成凤，但是耶稣却希望我们跟随他的人要成为别人的仆人。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，刚才主席带我们读了，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段经文，深入看一看，因为看下去好有趣的啊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："父子啊，我们无论求你什么，愿你给我们做。"他是求他们来求耶稣为他们做一件事情，是吧？然后耶稣呢，又是非常的谦卑，所以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："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？做什么呢？"耶稣很愿意。替你为你做一件事，所以他们就求了，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你右边，一个坐你左边。我想请问他们两兄弟到底想求什么？啊？求地位，还有呢？有身份、地位， 他们去求这两个，求身份跟地位，而且这个身份地位是什么时候应验的？是在你的荣耀里，你的荣耀里。可能今生不在你的左边右边，但是我希望当你的在你的荣耀里，就是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在那个美好的世界里头的时候，我们两兄弟，一个在你左边，一个在你右边。意思是说，他心目中的天国是怎么样的呢？其实他是错把人间当成天国，他以为到天国那一天呢，就是这样的形式，讲究身份地位啊，他们的眼中的将来，眼中的天国是这样子。人间所讲究的是特权，其实你老实讲，你所讲的身份地位，其实不是讲特权吗？啊，你在高位上的，你要管在下的，你管他们的时候呢，你自己怎么样啊？啊，对啊，你管别人的时候呢，你自己就稍微有一点的特权呢，在某一个程度呢，你可以不遵守了，是吗？所以他把人间所讲究的东西要带进天国，他以为天国就好像人间一样，要追求的是身份跟地位。好了，我们就看看耶稣怎么回答他了。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请问这句话耶稣讲的是什么？啊，我所喝的你能够喝吗？我所受的你能够受吗？耶稣是讲什么？哦，叉烧包，烧麦，啊，其实是讲苦，对不对？是谈苦，我所受的苦啊，你们能够受吗？他们听得懂听不懂？哎，你以为他们听不懂？他们听得懂，他们听得懂，他们怎么说啊？我们能，我们能，他们听懂啊。耶稣所讲的，我喝的能够喝吗？我吃的，我受的能够受吗？他们听懂，是讲耶稣要受的苦。但是耶稣受的苦，他们看见了没有？还没看见，对不对？还没看见，还没意识到是什么一回事。但是他们认为我们能，但是当他说我们能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了享这个特权的话呢，我们愿意吃苦，我们愿意付出吃苦这个代价来得到这个身份跟地位，这个人间所可恶的渴望的一个特产，那个特权啊。好了，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？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。换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都要受啊，你有没有特权，有没有地位都好，不管那个了，但是吃那个苦你们将要受啊。只是坐在我右边跟左边的呢，不是我可以吃的，乃是为谁预备的就吃给谁。换句话说，苦是吃定的了，但是特权呢？没有，不要妄想了。那耶稣给他们的回答就是说，苦你们是受定的了，但是特权呢？没有，不要去妄想，不要去妄想了，兄弟姐妹。所以保罗劝我们的心意而更新而变化的时候，就是指这种的变化，这种的思想要开始要改变了，不要去妄想了。好了， 我们要改变一种的心思意念，就是不要像这个世界所追寻的那个身份地位特权。因为当你追求这个的时候呢，就等于说要把纷争，要把罪恶带进这个世界。如果兄弟姐妹你要那么想象，那一天你也在场，然后对求耶稣给他们坐在左边右边的不是雅各约翰，是我朱俊松，你们在旁边听见我这样求耶稣的时候，你会怎么看我？正好啊，牧师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，你们会这样子吗？我想啊，你们绝对不会这样，你们会像这十个门徒听见以后就怎么样呢？就恼怒雅各约翰。因为当他们两个坐在耶稣左边右边的话，那其他十个人坐哪里啊？坐地板吗？所以当你一要在要追求身份地位特权的时候呢，就等于说你要把别人压下去，你要踩在别人的身上往上爬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难怪这十个门徒会恼怒他们两兄弟的。所以耶稣呢就对他们说了，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。我常常把国语的那个尊跟专混在一起啊，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耶稣来就要教导门徒要改变一种的思想，改变一种的想法。他说你们知道，意思是说你们都知道了，其实你从呱呱落地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开始，这个世界就已经教导你，这个世界的社会的一种的做法跟那个社会观世界观都好，都已经教导你，你生长的话呢，你要跟别人竞争，你要跟别人竞争，你一定要做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，已经在教导你是这样子了。但是呢耶稣所讲的就是这个了哈。外邦人啊，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的超权来管束他们。那你想你的孩子要做哪一个？做君王，不是君王就是臣宰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，从小你就已经被教导是这样子，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运转。但是耶稣呢给你另外一种看法，只是在你们中间。你们是指什么人呢？就是耶稣的门徒，对不对？被耶稣召来有一天要进天国，跟他进天国的那一群人呢？他说在你们中间呢却不是这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要改变那种的思想了。好了，那世人是看什么呢？在人间呢，人人看呢，看自己的特权。这个社会就是教你要这样子做，这个制度也是教你这样子做。人看人就看特权，看地位，看身份。但是耶稣对门徒讲的那一番话要他们改变，在天国你要怎样看其他的人？在地上你看人人都是看特权，在天国看什么？我们都在一起了， 我们看什么？他叫我们看天国呢，人人看别人的需要。有没有发觉不同的地方啊？这个世界是教导你人人看自己的特权，但是耶稣说在天国里面是人人看的是什么呢？看的是别人的需要。所以耶稣说了，只是你们在你们中间呢，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那我想请问大家哈，用人是用来做什么的？服侍的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服侍一个人呢？为什么服侍一个人呢？那个人必定有需要你才服侍他吗？他没需要的时候你服侍他什么呢？那是有如果他没需要你服侍他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他没需要你却要服侍他，那是什么？拍马屁，雪中送啊 ？No， 不是雪中送的，啊，锦上添花。我们广东人有句话叫做什么？无事，献殷勤，那就非奸之道了啊。就是一定有需要你才去服侍他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就教导我们，在你们中间，你不能够像外邦人这样子。你们中间伟大的，什么叫伟大了？就是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，这个就大了。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养孩子都希望你的孩子当仆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信了耶稣之后呢，耶稣要他做什么？做仆人呢？要他做仆人呢？啊！耶稣来了，为了服侍人的需要，所以他说：“因为人子来了。”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耶稣没有叫我们，哎，你们都要做仆人，他没有，他先讲他自己，因为他讲了自己之后，他就有个期待，期待什么呢？期待你们也跟着他，对吧？对了，所以耶稣来了，他说了，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所以他不是要得到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既然服侍人是别人的需要的话，那我想请问人需要什么？耶稣看到人需要的什么呢？需要的是救恩。他来到地上不单是给人救恩的，他有很多东西给人呢。他一次讲到的时候，5000人都饿着肚子，他就做什么？ 给他们东西吃。有病的人来找他的时候，耶稣做什么？治他们的病。地上的人没听见，没听过真理，不知道怎么活，所以一群人跟着耶稣，跟耶稣做什么？要听他做什么？讲道，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他们。所以耶稣看准人的需要，人需要病的医治，需要在迷糊的生活当中看见光，知道真理。人在罪恶当中需要人拯救，耶稣来了，他就看准人的需要，然后就打来，就是要服侍人，不是要得人的服侍。明白了哈？很清楚。所以耶稣讲话就是那么直接啊。耶稣来了，为了服侍人的需要。那我们被召了，所谓何事啊？我想耶稣讲这句话的，你都懂了吧？他希望你跟我做什么？学他一样，服侍人的需要，服侍人的需要。但是服侍人的需要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改变你的身份。你必须要改变你的身份。我们没有一个人 愿意做仆人这个身份。但是如果我们想跟随主耶稣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个身份。那怎么改呢？我们慢慢来看哈。首先我们看一看圣经里面那些的例子。那保罗呢，看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在罗马书跟腓立比书上面呢，耶稣称自己啊，保罗称自己啊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但是中文翻译成仆人呢，是相当的含蓄了啊，仆人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些用的比较古老的英文翻译的话，你发现呢，他是讲 bond servant， 或者是叫 bond slave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奴隶的意思，奴隶的意思。有谁这个年代有谁愿意当奴隶的？啊，奴隶跟 servant 有点不同的，啊 ，servant 就那个仆人，仆人只是服侍吗？你有需要我来服侍你，就是仆人呢。但是奴隶是什么？没有，对啊，没有主权的了。别人可以休息的时候，你可能还要再做的。没有时间限制的，不是上班八个小时就结束了。奴隶是什么 ？24/7。大家懂 24/7 是什么意思吗？24小时，7天营业，没有休息的，这个叫做 bond slave。 但凡一个身份有改变的时候呢，都需要行一个礼。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行一个礼啊？受洗那个，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去洗万民，做我的门徒，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施洗要受这个洗礼。那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觉得，为什么 要受这个洗？洗礼有什么作用啊？一个形式而已啊。没错，是一个形式。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受洗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受洗。”因为受洗本身呢，没错，是一个形式 做给人家看，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讲，却是一个身份改变的象征。身份改变的 象征。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要成为夫妇了，会不会做一个婚礼啊？会不会？为什么要有婚礼？两个人相爱同居就行了，为什么要行一个婚礼？婚礼到底有什么作用吗？对，向外面人的宣告，但是同时对你本人呢？你本人走过这个礼的时候，就在心智上，在那个心理上，你就接受而且承认一个改变，从此以后你就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，不是以前的那个你了，你现在要成为别人的媳妇，或者别人成为别人 的丈夫了，不同的身份了。你走过这个礼，就表示你的身份要改变了，又或者是 接受另外一个身份了，或者多增加了一个身份了，是吗？好了，在旧约的时候呢，当奴隶啊，一个永久性的奴，那个奴仆的话呢，也要行一个礼的。那上帝命令有以色列人，如果你的弟兄当中因为贫穷的缘故要把自己卖给你当那个奴仆，可以。但是到他第七年的时候呢，他就可以无条件的为自己的 就成为自由人了。然后在这个六年当中，如果他在你的家里，你给他一个婢女成为了他的妻子，然后又生了孩子， 那这个人，这个仆人离开的时候呢，他妻子、女人、孩子都要留在那个主人的家，他自己可以自由出去。如果这个自由出去的人，他爱他的主人，觉得他主人待他很好，他愿意一生都成为他的奴仆，他就要行一个礼。什么礼呢？就来到那个门框上面， 门框的旁边站在那边，然后主人就用一个锥子在他的耳朵里面，这个叫什么，扎个洞，然后他就永远成为这个主人的奴仆了。当他做这个礼的时候，他在心态上、思想上就成为一个这个主人的仆人了，这个是新的一个身份。好了，如果我们要跟随主耶稣，听他的话，做耶稣的仆人的话，那我们要不要行一个礼？这个礼是代表我们接受一个新的身份，从此以后我就是学耶稣一样做一个仆人，从此以后我看这个世界就不是看我自己的特权，是看别人的需要。如果我们要这样子做的，也需要行一个礼。什么礼呢？那我想了好久，我们能够想什么理？然后呢，最近呢，我在看的那个新闻报告里面呢，给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习俗，是台湾的，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有没有啊。就是结婚，一个女孩要结婚了，她出嫁那一天呢，他就拿这个大大的那个芭蕉扇，然后呢，坐上那个车，那个新郎预备那个接新娘那个车子坐上去，就来，他就把那个扇把它丢在地上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他的意思是这样子，他说这个小姐啊，在家里面有很多的大小姐的脾气，你知道那个芭蕉扇是什么意思？大家没有看过西游记那个孙悟空借了那个铁扇公主的芭蕉扇，要把那个火焰山的火消灭。他说那个大小姐的那个脾气啊，要从此就丢掉了，或者是留在娘家了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他就要成为别人的媳妇了。所以呢，我在网上里面找到这样的一个图片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看这个图片，这个大大的芭蕉扇，然后新娘的在车子里面，当车子开动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扇丢掉了。换句话说，从今以后就把我以前的在家里那个大小姐的身份，就要把那身份跟脾气都要丢掉了，就开始新的人生。然后呢，有一个记者，就有一天呢去拍照这个婚礼啊，就拍了一个照片。看得不清楚，能不能够把这个灯先关一关，给大家看一看。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大扇子不好看，现在呢用一个小小的那个叫折扇、就是这样打开，然后现在合起来那个小小的大扇，不用那个大芭蕉扇、现在用一个小小的这个丢了，那个新娘的手把它丢了，丢在地上，小小的一个扇。现在文明了嘛，不用那么招摇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有趣的地方是怎么呢？跟着就照到他的小弟弟，把它捡起来， 很窝心的，他以为是姐姐丢了一个伞，所以他把它捡起来，然后呢做什么，还给他，从窗户里面送回给他。然后那个记者呢就在上面写了几句话，什么话呢？他说，姐姐你的脾气谁都受不了，你还是带走好了。其实很好笑，没错哈。其实我们也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的脾气也不少，也不小啊，要甘心做别人的仆人，也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我相信这个新娘啊，虽然把那个扇丢在地上，然后去夫家，但是她的脾气会不会出现呢？啊，还是会的。不要说新娘了，新郎也是这样子。你以为他结了婚就能够放弃他，马上就放弃他以前的那个大少爷的那个脾气了？他仍然会出现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行不一个礼，就表示说，我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身份。我的旧东西还会出来，但是我知道我要改变，我不能够让永远如此，所以还是慢慢的要去改。所以我觉得啦，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，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听见主耶稣讲的那个教训之后，我们会改变，马上改变我们的那种心态、心思、意念，能够从以前的所专注在人间的特权、身份、地位，然后突然要改变，要看到别人的需要，用这种的心态来过我们的生活，一下子做不了，但是我们总需要做开始，对吧？有一个开始，然后让我们了解我们有这个身份，就主耶稣邀请我们的，他做了榜样了，要我们来跟随他，要开始有一个仆人的身份啊。所以兄弟姐妹，我就这样想了，今天是年初二，是喜庆的日子，对吧？那我们也好像像这个新娘一样，要出嫁了，喜庆一样。那等一下我们大家都站起来，然后举起双手，想象你手中的那个大芭蕉扇有多大或者多小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把它拿起来，然后怎么样，把它丢了，在主耶稣面前来接受一个新的身份。这个身份就是不要再专注身份、地位、特权，我们专注别人的需要，好吗？好，我们就起来，然后想象你的芭蕉扇到底有多大，想象都没有，想象好了哈，因为只有一次啊，你不把它丢了就再没有机会的了。多大？好了，想好了，我们一起把它丢了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好了，丢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身份，学耶稣基督，做他的仆人，专注的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地位、身份、特权，专注的是别人的需要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在我们还糊涂不知道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你就看到我们的需要，你就来了，不但只为我们，也为整个世界的人的需要，你献上你的生命，为我们受苦，又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死，又为我们埋葬，又为我们复活，你为我们做了这一切，这么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拯救我们。真的感谢你， 感谢你，我们愿意学你的样式，学习你的样式，做一个仆人。我们晓得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忘记，但是我们愿意来学习，来接受这个身份，一个新的身份，就是彼此来服侍，彼此做仆人。我们将祷告奉靠我们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